在中国啊，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个词，那就是美元霸权。涉及到石油问题的时候会说，涉及到贸易问题的时候也会说。说的好像美国啊，就是依靠美元霸权而强大的。那至于这个美元霸权为什么会出现呢？问，那就是美国强行绑定了石油，依靠枪逼着别人使用美元。不用美元呢，我就拿枪突突突突你。当然，现在伴随着美国的衰落，在很多人眼里啊，美元霸权也变得岌岌可危了，人民币才是冉冉升起的新兴货币，马上就能取代美元了。那么这个大家都熟悉，基本上都听说过的美元霸权到底是从何而来的？人民币又是否真的能够挑战美元呢？大家好，我是赚美刀的多伦多方脸。这一期啊，我们来聊聊美元。美国虽然自1776年就已经建国了，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啊，美元和今天的世界货币美元不同，当然那个时候的世界货币体系也和现在不同。此时我称之为美元和世界货币 1.0 时代。现在的世界霸主货币美元，它诞生的时候啊，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也不是一诞生就成为世界明星的。刚刚诞生的美元啊，那就纯粹是路边一条。而且和大家想的不一样的是，美国并不是一建国就有美元的。即使1776年美国已经打跑了英国人，建立了当代美国的雏形，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还是没有自己的货币。当时美国主要使用的货币是西班牙银元，这种银元呢，譬如其名，其主要价值呢就是其含银量。美元的诞生呢，实际上还得追溯到1792年，并且这个美元的诞生也是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目标，那就是增加美国的凝聚力。我们现在说啊，江苏是散装的江苏，13个市各有各的想法，而当时的美国也是散装的美国。建国后美国初始的13个州也是各自有各自的货币，而且十分混乱。并且因为在独立战争期间，为了打跑英国佬，筹措打跑英国佬的资金，各地方政府呢还发放了大量的货币。除了当时还叫大陆会议的美国国会前身发放了大陆币，13个州各自都发放了属于自己的货币。这就导致战争结束后，各地方政府的信誉基本破产。当时的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看，哎，这不行啊，我货币都没统一，这美国不是迟早要散。而为了保证货币的统一性，直到1792年，美国都已经建国16年了，美国国会才终于通过了铸币法，收拢了各州发放货币的权利，实现了美国货币的统一化，美元呢也才开始作为一种官方货币正式诞生。并且一开始诞生的这个美元也和大家想象中的美元有所不同。首先，因为当时的世界各国都在使用金本位和银本位，所以第一版本的美元是一个高度和金银绑定的货币。一美元它的价格是定死的，就是折合约24克纯银或 1.6 克纯金。而且这个绑死了还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软绑定，是非常强硬的硬绑定。当时价值10美元的老银币里面真的就有16克黄金。同时也因为这种金本位银本位的原则，早期的美元呢都是以硬币形式发行的，而我们现在理解的那种纸币美元则是由各个私立银行自己发行的。当然这时候美元虽然发布了，但是因为其本意是收回地方政府的权利，所以当时的美元和其衍生出来的美国金融体系也是十分草台，根本没有任何国际货币的味道。比如在银行业的态度上，早期的美国政府美国人和现在大家理解的资本主义天堂美国，那可以说就是天壤之别。当时的美国民众以及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美国元老级人物，像什么托马斯·杰斐逊、安德鲁·杰克逊，因为他们饱受英国大银行英格兰银行的剥削，都患上了大银行恐惧症。他们非常害怕美国出现大银行大资本家控制国家命脉，剥削普通人。所以早期啊，美国政府对于美国银行业的规定非常苛刻，比如当时美国银行不得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不得进行跨国业务，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银行连跨州开设一家分行，甚至连在隔壁街区开设一家分行都是违法的。而这个时候又因为没有官方的纸币，没有统一的中央银行，甚至没有大银行，在美国内战爆发前， 全美大概有10000种纸币。美国人还不得不专门出一些辨别货币的书籍，教大家如何辨别各种纸币。而真正我们理解上的美元纸币绿色美刀首次出现呢，还得追溯到1862年，是因为1862年的美国内战，当时林肯为了筹措资金才发行的。但是与此同时，上一个时代的金融强国英国在1694年就已经发行了官方的纸币。至于什么更高端的国际清算业务，那对于如此草台的美国来说就更不存在了，全部被英国垄断。这种拉垮了银行业加上国家的不重视，就使得美国即使在1870年 GDP 总量已经超越了英国，1890年再次超越了大清，成为了世界 GDP 第一，在1912年美国的商品进出口额更是超过了英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但这时候的美元在国际地位上那还是路边一条。这个时候的美元拉垮到什么程度呢？在国际上美元基本上等于没有任何地位，国际贸易主要使用的还是英镑结算，甚至美元在当时都只能算半个国际货币。之所以称它为半个国际货币，是因为当时唯一能跨国使用美元结算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加拿大。而美国出口到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都不接受以美元结算，甚至无法进行美元换汇业务。要是没有加拿大认可美元，那美元真的就只能在美国国内花花，所以说它只能算半个国际货币。当然这么拉垮的美元，这个时候呢，也没有人把美元当作储备货币。一战前呢，各国央行和政府的外汇储备中，英镑大约占了 50%， 法郎大约占了 30%， 德国马克大约占了 15%， 此外还有少量的荷兰盾和瑞典克朗，但是唯独没有美元。衡量货币在国际上重要程度的两个因素，交易量和储备量，对于当时的美元来说，基本上就是零。美国此时也彻底成为了经济上的巨人，金融上的矮子。那美元缺乏国际货币地位，对于当时的美国人有什么影响呢？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美国人做每一笔跨国生意都要被抽成。我们这边可以以一个美国咖啡店老板为例，在1890年代，一个美国咖啡店老板想要从巴西进口上好的咖啡豆，磨成咖啡卖给美国人，那他需要做什么呢？首先，他总不能自己带着一堆金币坐船去巴西咖啡农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吧？啊，当然这理论上也不是不行，但是这对于现代经济来说效率太低。而这里呢，他就要用到一个现在常用的国际贸易工具了，那就是汇票。汇票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未来的提款单。汇票转账和我直接给你支付宝转钱不同的是，这个转账是有一个期限的。比如我认为从巴西运咖啡豆要90天才能到美国，那么这个汇票兑现的时间就是90天。你拿到了我的汇票可以换钱，但是要等到90天之后。当然基于这种汇票就还衍生出了两个概念，一个叫做贴现，一个叫做承兑。承兑呢是一种担保行为，纽约的商人给你巴西的咖啡豆商人开一个汇票，巴西的商人怎么知道你这个汇票能不能兑现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有银行做担保，而这个担保的行为就叫做承兑。贴现呢则指的是巴西的咖啡豆商人说，我等不及了，我觉得90天太久了，我今天就要拿到钱，要给员工发工资。他呢就可以拿着汇票去银行提前兑换，而这个提前兑换不是没有代价的，银行要收取一笔手续费，这个手续费呢就是贴现费。当然不论是提前兑换还是正常兑换，对于银行来说也是要有其他的标准的，那就是为了防止你没有发货就来提款搞国际贸易诈骗，你在提款的过程中是需要你提供发货单、货运凭证和银行认可的货运保险。所以至此，一个纽约的商人想要买一个巴西的咖啡豆，他的全部流程就是他需要先去找一家英国的银行开具汇票。那为什么不是美国的银行呢？就美国那个跨条街都不能开分行的垃圾小银行谁认？而这个开汇票的过程，英国银行呢就要抽一笔钱。之后巴西的咖啡豆商人收到汇票发货之后，会去找英国的银行贴现，这个时候贴现又要被收一笔手续费。美国人和巴西人做生意看似和英国人无关，英国人却依靠英镑的国际地位在中间一直赚取过路费。而且因为贴现、兑换汇票都要牵扯到国际货运单、国际货运保险单，英国银行呢一般又只认可英国的保险单、货运单，这也使得国际货运业务、国际货运保险业务基本上被英国垄断。 此时的美国佬呢就变得比较悲催了，做啥国际贸易呢都要被英国人抽一笔金融手续费。而一切的转折点啊发生在1907年。1907年美国人终于觉醒。当然你说这个觉醒是因为美国佬觉得老是被英国人抽过路费不爽吗？那其实不是。当时的国际货币制度还属于 1.0 时代。成为霸权货币它最大的好处就只有抽过路费和发展一些国际贸易衍生行业。美国人虽然也不想被抽过路费，也想涉及海运相关的业务，但是相较于为了争夺世界货币霸权省这点过路费，制造出一个美国银行业巨头来剥削美国人，那美国人还是不愿意的。那后来又是什么改变了美国人呢？实际上还是一场被称为1907年恐慌的金融危机。1907年美国股市暴跌，一场席卷美国的金融危机来袭，而因为缺乏中央银行和系统性的金融系统，这场危机就对美国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大量的美国银行和个人在这场危机中破产。至于为什么金融系统缺失会导致危机扩大，这里呢就要提到一个金融概念，那就是最后贷款人。最后贷款人是现代中央银行最核心的职能之一，可以说它就是金融系统里的终极 ICU。 这个最后贷款人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在金融危机爆发时，整个市场都会陷入恐慌，民众会疯狂的从银行取钱进行挤兑，而这种行为就很容易导致银行破产。而此时银行之间又因为害怕同行破产陷入了互相不信任的境地，他们拒绝彼此借款，银行呢也为了保证自己的资金不枯竭拒绝给企业发放贷款，这个时候企业就会进一步破产，银行也会进一步破产，而民众则会进一步挤兑。整个金融系统因为缺乏资金，资金链就会瞬间断裂，陷入流动性枯竭，陷入恶性循环。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央行来不断的印钞，市场提供流动性，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因为是最后兜底的身份，所以呢也被称为最后贷款人。而当时的美国因为银行体系的稀碎，甚至美国都没有一个央行，所以整个美国社会面对危机也没有人承担这个最后贷款人的身份。这就导致1907年金融危机被迅速扩大，甚至危及到了美国的存亡。最终呢还是私人银行家，此时已经70岁高龄的 JP 摩根自己联合了很多企业家组成了一个私人财团进行救助，救助了当时的一些美国企业美国银行，承担了最后贷款人的身份，才导致美国的经济没有全方位的崩溃。这一下搞出来，美国人虽然度过了危机，但是也给美国社会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整个国家突然意识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事实，那就是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金融命脉竟然完全维系在一个70岁老头的心情和健康上。如果下一次危机爆发时摩根他不在了，或者摩根拍拍屁股走了就不想救美国了，那美国怎么办呢？美国人自此也终于意识到一个健全的银行业对于经济的重要作用。因此在1913年威尔逊总统就签署了联邦储备法案，正式成立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美联储。美国对于美国银行业一些限制，比如不能开设海外分行的限制，也开始解禁。这一改变最大的帮助是终于让美国金融业开始正常化专业化了，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草台班子了，这也让美元具有成为国际货币的金融基础了。当然说到这呢就不得不感慨美国的国运呢确实很好。就在美联储刚刚成立的第二年，美国金融业解禁的第二年，一场属于美元的破天富贵也就来了。而这场破天富贵是什么呢？那就是一战它爆发了。1914年一战爆发，整个欧洲陷入了火海。这场战争出现了两个情况，让美元的国际地位开始迅速提升。第一个情况是，一战它虽然号称世界大战，但是其主要战场是在欧洲。1914年一战一开打，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英法德就开始加大马力生产各种武器，而为了能筹措到更多资金，英法德呢就纷纷取消了金本位制度，开始拔起了网线，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无毛印钞。而这一操作自然使得英国的英镑、德国的马克、法国的法郎信誉都开始暴跌。这时候还和黄金直接挂钩的美元就成为了市场的香饽饽，很多国家都纷纷开始把美元作为了自己的储备货币。到一战结束时，美元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央行的主要储备货币之一，占各大央行储备总额的 28% 左右。虽然此时还不及英镑，但是总比战前的零蛋要强很多。 而第二个情况则是因为战争造枪造炮需要的是钢铁，而作为当时世界钢铁大王的美国在战争中就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一大香饽饽，德国、法国、英国都要抢着来买美国的钢铁。而恰逢此时这些国家都取消了金本位，马克、英镑、法郎那是一天一个价，美国佬这时候也就硬气了起来，提出了要以美元交易这些战争物资。在战前啊，德国、法国、英国可是看不起你美国这个暴发户的，都不愿意用美元，但是这个时候呢也没有什么办法了。这就使得在战争结束时，美元在美国的进出口贸易上结算比例终于突破了 20%。 虽然 20% 呢还不算高，而且只是美国的进出口贸易占比，但是也比战前的零蛋要强很多了。至此美元呢终于不再是路边一条了，它完成了自己的升级，储备量和交易量从一个零蛋跃升成为了世界顶尖的二流货币，仅次于当时的王牌货币英镑。当然一战很快也结束了，在一战结束之后呢，英国也重新恢复了金本位，此时英镑作为老牌信誉货币也就立刻卷土重来了。但是很快英镑它又拉了，而这一定程度上怪英国的衰落，一定程度上也要怪一个我们都听说过的人物，那就是丘吉尔。在战后啊，丘吉尔采取了一个非常缺乏经济常识的操作，间接摧垮了英镑的霸主地位，也间接导致英国的经济更加拉垮。在一战前啊，一英镑兑换黄金的比例它是恒定的，一英镑呢约等于 7.32 克黄金，而此时美国设定的值呢是1美元约等于 1.5 克黄金。那按照简单的数学计算呢，就可以得出英镑与美元的汇率应该是死死的固定在一英镑等于 4.86 美元。但是因为一战时期英国政府乱印英镑，导致英镑实际对美元的汇率呢已经下降到了1英镑等于 4.4 美元。而如果换成黄金呢，就是1英镑只能兑换 6.6 克黄金，贬值了约 10%。 这个时候呢，丘吉尔就有两个选择了，一个是强行恢复到战前英镑和黄金的兑换比例，一个是按照当下实际购买力来恢复英镑和黄金的兑换比例。此时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呢就建议丘吉尔要按照当下的汇率恢复，甚至建议丘吉尔不要再恢复金本位了。但是丘吉尔他觉得，我大英帝国一口唾沫一个钉，暂时脱钩黄金那只是应急之举，我大英既然做过承诺放在这里，那就要做到。因此呢，丘吉尔直接按照战前汇率恢复了英镑对黄金的比例。这气得凯恩斯直接写了一个叫做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的著作来批判丘吉尔。而丘吉尔这样做呢，确实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首先丘吉尔这样定价就导致英国的英镑直接大幅度升值。而有人会说，货币升值它不是好事吗？对于这点呢，就像我之前点评人民币的时候我就说过，人民币升值呢虽然大多数人都觉得是好事，但是这个得看情况。就像现在如果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了，它对于中国经济并不好，因为人民币如果明天升值很多，这就代表了中国的产品开始变得更贵了，产品一变得更贵，出口的竞争力也就变得更差了。而现在的中国经济又恰恰依赖出口，所以升值人民币很容易把中国的经济搞崩溃。这对于当年的英国来说也是如此，英国因为英镑的升值导致其出口受到了重挫，英国赖以生存的煤炭、钢铁、纺织产品在国际市场瞬间变得极其昂贵，根本就卖不出去。而且对于当时的英国政府还有一个大麻烦，那就是英国政府啊发了那么多英镑，但是手里根本没有那么多黄金。一战时因为疯狂在老美那里消费买买买买买，外加上战后经济不景气，大量的黄金被转移到了美国。如果市场上的英镑全部兑换成黄金，那么英国的黄金储备根本不够兑换，真要出现黄金挤兑，那么英镑呢将直接破产。而为了让大家不去银行挤兑黄金，英国银行呢也只能被迫提高英镑利率，我利息给的高了，你不就不换成黄金全换成英镑存银行了吗？那我黄金危机不就解除了吗？但是高利率它进一步加剧了英镑的升值，使得英镑还出现了额外的溢价，这就让英国经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经济不好导致黄金不够，所以我提高利率，但是提高利率它导致了英镑升值，经济就更不好了，这下黄金就更不够了，我还得接着提高利率。当然就这样的英国，这样的英镑呢，很快也迎来了一个更大的冲击，彻底失去了世界货币霸主的地位。而这个冲击是什么呢？那就是知名的经济危机，美国大萧条。美国大萧条啊，虽然发生在美国，但实际上它却摧垮了英镑，甚至重塑了世界货币体系，让世界货币进入了 2.0 时代。 1929年的10月，华尔街的股市崩盘，引发了美国大萧条。之后美国大萧条呢，更是蔓延到了全世界，引发了史无前例的人类经济危机。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呢，各国纷纷开始提高关税，建立起贸易壁垒，以此来保证本国产品的销量，寻求自保。当然面对关税大法，各国也祭出了货币贬值大法。你加我 10% 的关税，我让货币贬值 10%， 那不就抵消了吗？所以各国又纷纷开始主动进行自己的货币贬值。而当时什么方式贬值自己货币最快呢？那就是取消金本位。我再拉一次网线，当时货币老大哥英国就在1931年的9月率先宣布英镑永远脱离金本位，随即英镑开始暴跌，之后包括德国在内的数十个主要国家全部跟进放弃了金本位。美国虽然一开始坚守金本位，但是很快呢也放弃了坚守，实在是扛不住了。这种大家为了提高出口刺激经济，纷纷放弃金本位，争相争取本国货币贬值的操作呢，就使得全球金融系统陷入了彻底的混乱。这个时候一个著名的货币经济学流派也开始在美国兴起了，那就是以金德伯格为首的霸权稳定理论。如果说此前美国和英国争一争国际货币霸权的地位，还只是属于抢一下国际贸易的过路费，但是在霸权稳定理论提出之后，这个概念就变了。在该理论中认为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之所以会导致全球金融危机，摧垮了那么多国家，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世界霸权货币的缺失，是因为世界缺乏了一个统一调控货币的组织。在金德伯格的理论里，英国和美国的两强货币格局才是金融危机迅速在世界蔓延的罪魁祸首。金德伯格认为，英国的英镑虽然仍然具有世界霸主地位，但是此时英国的国力衰弱，已经无力继续充当全球经济的稳定器。而美国虽然拥有绝对的经济实力，美元却不够强势，同时美国还缺乏成为国际领导者的政治意愿和制度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就导致出现经济危机之后，各国开始争相贬值自己的货币，从而摧垮了全世界的经济。所以啊，国际货币体系那必须要改，而且要有一个霸主来管理世界货币。这一理论呢，一经问世，迅速得到了包括凯恩斯在内的几乎所有经济学家的赞同。一个把国际货币版本升级的想法呢，开始在各国内部形成共识。不过这个时候呢，虽然各国共识已经开始初步形成，但是各国呢没有空搞这个，因为二战爆发了。之后伴随着二战结束，各国终于有了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终于在1994年二战结束的前夕，一场决定世界货币走向、初步奠定美元霸权的会议召开了。这场会议是什么呢？那就是知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会议上各国代表对于搞一个国际霸权货币这件事情呢是没有异议的，大家都是有共识的，但是谁作为国际霸权货币这一问题上呢，出现了一点点小争端。美国当然毫无疑问是希望美元作为国际霸权货币的，而上一个版本的老大哥英国自然也是想争一争的。当然这个时候英国也知道二战呢几乎使得英国亡国，其经济和金融实力呢也因此大大降低，想和让英镑再次成为国际霸权货币那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呢，以凯恩斯为首的英国代表就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那就是国际货币计划。凯恩斯希望引入一个叫做班克尔的超级国际货币，作为所有主权国家的共同货币。美国代表怀特呢则明确希望美元成为世界主要货币，之后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然后各国货币呢再与美元挂钩。最终呢，怀特的方案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当然这一结果呢实际反映的是当时美国压倒性的实力。此时的美国呢已经占据了全球一半的 GDP， 还拥有全球约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也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和工业生产国。相比之下呢，英国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国库空虚，债台高筑，而且还急需要美国的战后援助，根本呢无力与美国竞争。最后怀特的方案呢也高票通过了，美元呢成为了世界主要货币，各国呢开始和美元绑定了。世界货币 2.0 时代呢也就形成了。当然这个时候的美元和世界货币 2.0 体系它存在一个巨大的 bug， 而这个 bug 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被经济学界称为特里芬两难的 bug。 这个特里芬两难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货币呢，它想要成为国际货币让别的国家交易存储，那么呢就得有一个前置条件，就是市面上得有大量的这种货币，只有市面上大量存在这种货币，它才能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就像我中国想拿1亿美元作为央行的货币储备， 那我总得先搞到1亿美元吧。而频繁作为交易货币也是同理，交易某种货币也是需要这种货币在市面上大幅度流通的。那么如何让市场上多出这些货币呢？如果对于国内市场来说，那还是比较简单的，那就是自己国家内部开足马力印钞就行了。但如果放在国际上，那就是这个国家在宏观贸易上必须亏损，也就是在进出口数据上必须保证贸易逆差。当然说白了就是别的国家和美国做生意必须是别的国家卖的东西少，美国买的东西多才行，别的国家能从美国这里赚到美元才行。这样中国如果和美国贸易不能从美国手里赚到钱，那我哪来1亿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呢？只有不断的保证贸易逆差，才能给世界源源不断的提供本国货币。尤其是世界经济还在发展，发展的越快，需要的货币就越多，美国的贸易逆差呢就得越大。但是这个时候 bug 就来了，如果一个国家在贸易上总是维持逆差的，疯狂的往世界上输送货币，那么流动性是有保障了。可是发了那么多货币，大家总会想一个问题吧，你发了那么多货币，你这个国家有那么多黄金吗？黄金的开采速度根本不可能跟得上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也根本不可能跟上世界货币需求的增长速度。理论上为了保持美元和黄金的可兑换性，美国呢其实是需要不断的从世界上回收美元的，也就是美国必须保持贸易顺差。这等于要求为了保持美元的流动性供给充足，就要求美国必须保证贸易逆差。而为了保证美元的信誉，维持黄金的储备数量足够，又必须保证美国的贸易顺差。守住顺差，世界美元流动性不足，放纵逆差，世界对美元缺乏信心，这就形成了特里芬两难。不过美国在早期呢倒是误打误撞规避了这个特里芬两难，而规避的方式是什么呢？那就是美国是大撒币，也就是知名的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呢就是美国无偿援助欧洲，这种无偿大撒币呢就让美元迅速在这些国家流通，让这些国家手里有了美元，为市场提供了流动性。而美国此时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贸易顺差国，又通过卖出自己制造的产品回收了美元，保证了黄金储备足以支付市场上流通的美元。最终美国通过这种方式短暂的规避了特里芬两难。但是很快伴随着欧洲日本承建成功，欧洲日本的制造能力开始复苏，美国的商品没有那么好卖了。此时外加越战爆发，美国的花费变多了，美国开始由一个贸易顺差国变成了一个单纯的贸易逆差国，特里芬两难问题呢就开始上演。此时美国虽然通过贸易逆差持续给市场提供了流动性，但是因为缺乏收回美元的手段，美国的黄金储备和货币发行量开始严重脱钩。到1971年时，美国的黄金储备仅有约100亿美元，而流通在外的美元已经约合500亿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难以维系了。终于在1971年的8月15日，尼克松在一次电视讲话中宣布彻底暂停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支柱就此崩溃。美元呢，在当时也开始迅速贬值。对于尼克松的这一决定呢，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元要垮了。比如当时的纽约时报就认为美元将会失去国际主导货币的地位，重新成为二流货币。但是呢，最终的结果却出乎意料，美元并没有因为和黄金脱钩丧失国际霸主地位，反而带领世界货币再次走向了 3.0 时代，一个以国家信誉作为货币背书的时代。对于为什么1971年美元取消了和黄金挂钩之后，美元没有丧失国际货币霸主地位，在桥内呢，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个词叫做美元石油体系。这个确实对于1971年美元渡过难关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个帮助的过程是被大家误解了的。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后呢，石油的价格暴涨了4倍。在这一背景下呢，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呢就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协议。沙特呢同意以美元作为石油贸易的唯一计价和结算货币，并且之后呢沙特还承诺会把这些美元重新在美国进行投资。而作为交换，美国向沙特提供军事保护和武器供应。之后大量的欧佩克成员国也接受了这个协议，美元正式成为了石油唯一的结算货币。这一操作呢，在很多人眼里认为是石油作为液体黄金，让美元重新找到了新的标的物。但是这个理解呢，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样想啊，还是按照世界货币 2.0 时代的逻辑去理解美元的。石油美元体系对美国真正重要的是 是这个体系啊，让美债成为了黄金的替代品，以此一举解决了之前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的一些问题，也为美国后续的发展定下了基调。而想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呢，这里就要提一个比较复杂的经济学概念了，那就是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什么是经常账户呢？它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上的实体贸易账户。像中国呢，把商品卖到了全世界，但是却很少从外国买东西回来。中国的贸易顺差呢，现在很大。这种实体商品的贸易顺差就体现在经常账户上，会让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非常大。而美国为了给世界提供美元，提供流动性，它就要走向另一个反方向，那就是维持高额的贸易逆差，否则世界货币的流动性就不够了。这个体现在美国就是，美国经常账户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之后，经常账户常年稳定赤字，并且这个赤字伴随着国际社会对于美元的需求越来越大，越来越高。可是如果一个国家国际贸易收支上经常赤字，那么它的直接结果就是这个国家的货币会大幅度贬值。这个逻辑实际上和1971年大家觉得美国没有那么多黄金是一个概念。我和你做生意，你总是白嫖我，那我肯定不干呀，你的货币肯定是要贬值的呀。但是问题是，国际贸易收支账户除了经常账户，它还有另一个账户，那就是金融账户。这个账户和经常账户最大的区别是，它不是来评判实体贸易金额的，它是来评判一个国家的资本流入金额的。这点上呢，美国就和中国恰恰相反。世界上的人呢，现在会去美国投资美股，会去买美国的美债，但是美国人他很少投资 A 股，买中国的国债。在资本市场上，美国拥有绝对的贸易顺差，这就造成了美国海量的金融账户盈余，而两项一对冲，就保证了美国在国际收支上的均衡。这种均衡也确保了美元不会出现大幅度贬值或者大幅度升值，这也终于让美国可以实现一直通过贸易逆差的方式向世界输送美元，却不会出现美元大幅度贬值的情况。当然中国呢，在这方向就是完全相反的了。中国因为贸易顺差巨大，所以经常账户盈余巨大，如果不保证金融账户赤字，那么人民币呢就会开始升值，中国的出口呢就会受挫，经济就会崩溃。所以中国政府呢就必须购买美债，在海外进行投资，搞那个一带一路，来造成金融账户的赤字，维持国际账户收支平衡。当然再说回石油美元体系，石油美元体系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这是美国第一次尝试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美元的稳定，维持自己国际收支的平衡。在中东，美国拿美元换来了石油，造成了美国在货物贸易上的逆差，也为世界提供了美元。而中东的土豪拿到美元之后，反手再把美元拿去美国买美债，去美国进行投资，又把钱送回了给了美国，这就导致美国的金融账户出现了盈余。而且这时候对于中东土豪来说也不亏，因为毕竟美元去你美国投资了，那还是我的美元，而且你美国还要免费的来保护我。当然对于美国来说，这一轮搞下来，它终于实现了贸易平衡。同时我们也能发现，美国的信誉，美债开始替代黄金，成为了美元新的标的物。只要大家还相信美国，愿意把钱投资到美国，买美国的国债，实现美国金融账户的盈余，金融账户的顺差，那么美国呢就可以继续输送货币。这比数量有限的黄金作为标的物那要好得多。毕竟信誉在一定程度上是无限的，而黄金呢在一定程度上它是有限的。石油美元体系确实很重要，但是它重要的点其实是为后面的美元模式开了个头，定下了基调，而不是美元依靠石油美元体系一举就夺得了霸权地位。当然在发现这一套可以走得通之后的美国人，也就开始逐渐强化和维护这一逻辑了。而这种强化和维护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美国持续把自己打造成为世界投资的中心，保证除了沙特土豪，其他国家的人也会投资美国，尤其是购买美国的美债，它成为了世界安全资产的代表。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开始承担起了世界银行的责任，解决了之前英国政府作为世界货币老大哥却不作为的弊病。当然对于这一过程呢，这里面可以拿几个关键节点来举个例子。首先第一个关键节点就是沃尔克冲击。1970年代末期，美国面临严重的通胀问题，高通胀与低增长并存，这情况也导致美国不再成为投资胜地，美元的国际信誉跌至谷底，美元的使用比例呢也开始逐渐下降。1979年呢，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他一上台呢就采取了极为激进的紧缩政策， 将利率呢提到了史无前例的 20% 以上。这一行为呢后来被称为沃尔克冲击。沃尔克冲击虽然导致了美国立刻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大规模的失业，但是却成功的将美国通胀率从两位数压到了 4% 以下。这保证了美元的价值，美债的价值。而这一次沃尔克的操作让世界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霸主。还记得上面说英国作为货币老大哥面对自己的经济危机时做的是什么吗？是为了保证本国经济疯狂贬值英镑，这之后直接导致了各国争相贬值自己的货币，全球陷入了经济混乱。但是沃尔克面对美国的经济危机，没有选择低利率牺牲美元牺牲美债来刺激美国经济活力，反而选择了优先保美元保美债，以此来稳定国际货币体系。这一下就体现了美国的大国担当。沃尔克用亲身经历告诉世界，美国不再是第二个英国了，作为世界银行，美联储有自己的责任。所以沃尔克冲击虽然短期看起来是重创了美国的经济，但是沃尔克却树立了美联储的金字招牌，长期利好美国经济，利好美债信誉、美元信誉，让这个美元 3.0 体系运转得更通畅了。而第二个关键节点则是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一次美元美债是纸币黄金的概念开始出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亚洲包括泰国、印尼、马来西亚、韩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深陷危机。这次的危机啊，和之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的危机是以多国货币崩溃为开端的，包括泰国泰铢在内的多国货币迅速贬值。面对这种贬值，大家都在寻求安全的资产，而这时候美元和美债却异常坚挺，大量的投资者开始从第三国抽调资金转移回美国，以寻求自己的资产不缩水。而这种挤兑又导致美元进一步升值，美元和依托于美元的美债是纸币黄金的概念开始在这个阶段形成。在平稳年代美元价格偏低，一到战争、动乱、经济危机年代，美元价格就开始飙升，具有黄金一样的走势开始成为大家对于美元的共识。当然这一情况被彻底强化还是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海啸还不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它是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始于美国雷曼兄弟银行破产。乍一看，这不是美国银行业崩溃了吗？正常逻辑应该是大量的资金出逃美国，美元、美债被大规模抛售，转变成其他货币，转变成其他国家的主权债务。但是实际结果却是，资本害怕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导致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贬得比美元更快。全世界反而开始大规模的买入美元和美债。次贷危机不仅没有让美元贬值，反而让美元迅速升值了。美元一年内升值了 24%。 大家发现即使这场危机它是爆发在美国的，美元都不会贬值，甚至还会升值。这就更加印证了美元是纸币黄金，具有避险功能的事实。并且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美联储再次升级，一跃成为了真正的世界银行。在1907年的那次金融危机中，我们提到了一个叫做最后贷款人的概念，这是一个国家央行应该承担的职责。而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联储则成为了世界的最后贷款人。次贷危机呢，它的全称是次级抵押贷款危机。这个次级贷款呢，你可以理解为垃圾贷款。在次贷危机爆发前呢，因为美国政府监管不严，美国出现了大量根本没有收入的人都能贷到巨额贷款的情况。当然因为信誉不好，这种贷款的利率呢比一般的贷款要高，而这种贷款呢很明显就是没有持续性的。这些人本身收入就低，还款能力就弱，你还收更高的利率，那不是等着别人不还吗？很快呢，在2008年这种垃圾贷款呢就集体爆雷了。但是问题是啊，这种次级贷款虽然主要在美国出现，但是不止美国的银行在发放这种贷款，投资这种贷款，欧洲的银行也在投资这种贷款。他们在危机前大量介入短期美元来投资美国的次贷相关产品，而当危机爆发时，这些欧洲银行就面临了一个致命问题，他们欠着美元债务，但是自己的央行比如欧洲央行只能创造欧元，无法创造美元，没有办法为这些银行提供流动性让这些银行还债。此时外加金融危机时的惯例，大量的美元开始出现挤兑，导致市面上美元匮乏，欧洲银行整体出现了流动性枯竭。如果继续维持下去，就很可能导致欧洲银行和企业因为流动性枯竭而集体破产，和1907年的美国一样。而就在这个时候，全球唯一能够创造美元的机构美联储它出招了，它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 通过了央行货币互换安排，一次向外国央行提供流动性。这个央行货币互换安排具体的机制是这样的，美联储呢与各国央行签订互换协议，各国央行呢将一定数量的本国货币存入美联储的账户，而美联储呢则将等值的美元存入这些国家央行的账户。各国央行拿到这些美元之后呢，再转贷给本国急需美元的商业银行，为本国银行和企业提供流动性。而协议到期之后呢，双方再以原来的汇率换回各自的货币。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之后呢，美联储迅速与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和加拿大银行建立了互换安排，后来呢又扩展到了韩国、巴西、墨西哥、新加坡等国的央行。在危机最严重的时期，美联储通过互换安排发放了总额超过5800亿的美元。这情况呢在当时看起来是极具赌博性的，因为在这个互换过程里面，一些国家比如欧盟，它其实还好，它的经济实力在那里，总是能还得起钱的。但是如果像巴西、墨西哥在内的国家，他们是存在经济彻底爆炸的风险的，后续很有可能因为经济彻底爆炸，货币大幅度贬值，变得一文不值，美联储这时候给出的钱就可能等于白送了。因为毕竟按照这个互换协议，过几年这些国家是按照之前的汇率把货币换回来的，所以这个互换协议一出就遭受到了美国国内的大量批评，这被认为是拿美国纳税人的钱去补其他国家的窟窿。但是美联储则再次通过这种操作证明自己作为真正世界银行的可靠性，这5800亿美元迅速缓解了世界多国的货币短缺，美联储也在危机之后正式成为了世界的最后贷款人，真正意义上的成为了世界的银行。而之后的数字危机也是在不断强化这两个概念。2010年希腊出现债务危机，导致欧元危机上演，美国再次出手之后呢，美元也上涨了 19%。 2020年新冠疫情到来，美国再次超发货币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美元早期呢也上涨了 8%。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也是如此，美联储呢提供了流动性，而美元作为避险资金一度上涨了超过 27%。 我们现在总说美元在超发货币，在不断的发美债剥削全世界，那确实呢，美国通过不断印钞发美债能让美国人空手套白狼，从而从各个国家借钱消费，但是从世界金融逻辑来说，这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一定程度上美国这么做呢也是为了给世界提供流动性。当然说了美元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霸权，我们也讲讲现在美元霸权存在的问题。美元霸权呢现在肯定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但是其主要问题呢都还是这一套体系本身存在的一定瑕疵。首先，因为美国一直需要向世界提供流动性，提供美元，美国呢就必须保持较高的贸易逆差，如果贸易逆差不存在了，那么世界呢就缺乏美元了，并且为了维持这种贸易逆差，美国人民还形成了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那就是美国人民必须消费，而且必须大额消费，但是消费的还不能是美国产品，否则贸易逆差就不够了。而这就造成了美国现在本土很多民众的不满，尤其是从事制造业工人的不满。美国贸易逆差也导致美国本土制造业空心化，军事生产能力下降，同时也导致美国大量底层人民缺乏工作机会。而这也演变成了新的特里芬两难，就是一个国家想要让自己的货币成为世界货币，就必须保持高额的贸易逆差，但是贸易逆差过大就会导致这个国家制造业空心化，缺乏竞争力，从而无法维持自己货币的信誉。另一方面，美国想要保持金融账户顺差，成为世界避险资金，不仅要保证美元美债的安全性，同时为了填平贸易逆差带来的海量经常账户赤字，就还要求美国要源源不断的发放巨额的美债和美元，这就导致美国自身的债务量极大。目前美国国债的债务总规模已经超过了39万亿美元，占美国 GDP 总量的 137%， 而且依照世界经济还在持续发展的趋势，这一数据以后只会越来越大，美国不太可能减少债务，因为美国一减少债务反而会抽空世界货币的流动性，从而影响别的国家经济发展。目前美国的欠债水平虽然在可控范围内，但是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也总不是个办法。这些呢其实都是美元 3.0 体系下的一个必然结果，这个 3.0 体系就要求美国必须保持金融账户盈余，那美国呢就要无限借钱，同时也必须要求美国保持经常账户亏损，那美国呢就必须要出现制造业空心化、贸易逆差。那你说未来的世界有没有可能升级到世界货币 4.0 模式，淘汰目前的美元模式呢？是有可能的， 但是依照过去人类的经验来看，人类呢，那是属于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只要能跑一般不改。短期来看呢，美元 3.0 模式，美元霸权呢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整体还是可控的，类似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时那种不可控无法调节的矛盾呢，还没有在当前世界出现。所以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世界货币 3.0 体系呢，应该还能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当然说完美元呢，我们再说说人民币。现在很多人想的都是美元拉了，那人民币就可以上桌了，成为新的世界霸权货币了。对于这点呢，我只能说有点想太多了。人民币整体看来呢，对于美元的差距那实在还是太大。我们再看美元，它之所以能成为世界霸权货币，除了历史上的种种机遇，它主要有五方面因素。它们分别是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美元资产的投资回报率和安全性、美联储的担当、美国高贸易逆差的经济结构，以及大家对于美元的共识。这五点缺一不可。而中国有啥呢？可以说在五项上仅有经济实力上接近美国，算能拿出来掰掰手腕的。人民币资产的回报率，也就是 A 股，那跟美国呢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人民币的安全性呢，那更是扯淡。在中国这个缺乏法治的国家，明天给你资产全部冻结了，你都找不到说理的地方。你就像我，因为反革命，我的资产都被冻结了。至于中国的央行，那不就完全是习近平的玩物吗？虽然川普上台之后也一直在干扰美联储的独立性，但是拿中国央行的独立性和美联储的独立性来进行对比，那就好比我和吴彦祖去比谁帅，那完全是不自量力的。谁敢让习近平控制着中国央行承担世界央行的职责呢？那世界经济不给你习近平玩坏了。而中国的贸易结构更不足以支持人民币国际化。中国的贸易结构是经常账户盈余巨大，也就是贸易顺差巨大，这根本不具备成为国际货币的基本条件。中国根本无法为世界提供海量的人民币流动性，除非中国学曾经的美国，搞一个中国版本的马歇尔计划。那按照中国目前的贸易顺差规模，这意味着一带一路的规模要放大100倍，那这现实吗？显然是不现实的。而至于人民币的口碑，作为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那更是路边一条了。所以如果说美国已经是国际货币界的博士生了，那么中国呢，确实在国际货币界只是一个小学生。金融成熟度和金融口碑呢，那实在差太多了，并且实际数据也反馈了这一点。我们这些年呢，总能看到中国各种宣传说人民币国际化进展的很快，又是超越这个了，又是超越那个了。实际上呢，这说的都是国际贸易时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比例提高了一些，而并非是人民币真的强大了。人民币结算比例提高，这里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美国对于俄罗斯等国的制裁，外加中国出口的飙升，使得这些国家呢使用人民币的比例开始提高了。而真正在当代代表货币国际认可度的国际货币储备比例，人民币的含金量呢甚至不如加纳的加币，并且这一数据呢在这两年还是在走下坡路的。在经济体量和货币体量上，中国倒是有点像187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经济上的巨人，金融上的矮子。人民币真的想要实现国际化的道路还很漫长，需要中国的金融体系大规模改革，甚至体制改革，法治独立，独立的央行呢也必须在中国存在，否则人民币国际化那就是一个自娱自乐的笑话。当然这一切呢，在目前中共治下，短期看来是不太可能实现的。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